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各位新来的朋友们，大家主内平安。大家最近过得都还好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住在洛杉矶，相对来说呢，生活还算舒服。冬天不太冷，夏天虽然有点热，但是要比起其他地方呢还算舒服。如果你说洛杉矶很热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其他地区。那再看看今天这个世界，有的地区是战争，有的地区是内乱，有的地区是好日子不好过，瞎折腾。由于这个瞎折腾，由于战争，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生命，就是无辜的生命，就这样被剥夺了。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荒唐的事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瞎折腾？为什么会有这些凶险呢？其实就是因为人们的自私与邪恶。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轻看别人的生命。我的一点利益，远比你的生命更重要。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人生法则。前不久，6月24号，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几十年前的一个堕胎保护法这个案例。你知道那一天拜登怎么讲吗？拜登说，他居然说这是美国悲哀的一天，不让堕胎了，他说是悲哀，可以任意杀死孩子，他觉得是好。这是美国总统拜登。共和党的领袖呢却欢呼雀跃，他们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。当然了，有很多人拥护，也有很多人反对。那些支持堕胎的人，他们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，他们忽视了生命的价值。当然，他们不会直接说生命不重要，他们不会这么说的。他们是拐弯抹角的申辩，他们说什么才是生命，开始讨论了。未来有很多时间，这个社会会讨论这个话题。这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思潮，也被称为新纪元运动的思潮。那么后现代有个特点，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，把个人的自由看得比别人的生命更重要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不顾后果的去享受情欲，放荡自己，然后呢又为了自己的方便，毫不犹豫地杀死孩子，还是他们自己亲生的孩子。更奇怪的是，他们还能为他们的这种无知、邪恶找到合理的理由。他们不仅能够说服别人，还让自己心安理得。这个世界还有一帮人替他们摇旗呐喊，支持他们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？如果我们不承认生命的宝贵，我们怎么会去珍惜生命呢？其实只有认识了生命的宝贵，我们才会尊重生命，我们才会珍爱和平，我们才会认真的活着。那么怎么才知道生命的宝贵呢？我们要知道谁才看重我们的生命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只有耶稣基督才看重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他为了救我们的生命，为我们死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目的。讲道，什么是讲道？你们听到也懂得什么是讲道。讲道就是用神的话，圣经，回应这个社会的挑战，回应弟兄姊妹的需要。那作为牧师呢，我是要花时间看新闻的。有时师母说，你看这么多新闻干什么？我说，我作为一个牧师，我讲道不能空讲，不能乱讲，我要根据圣经回应弟兄姊妹的需要，也回应这个社会的挑战。因为这个堕胎法案，这一次被推翻以后呢，立马有弟兄姊妹就问我了，基督徒就问我了，为什么这么武断的不准堕胎呢？我很惊讶，居然有很多基督徒支持堕胎。他们列举了理由，如果这个孩子不健康怎么办？如果一个女的被强奸了怎么办？他们找出了各种理由，总之要为堕胎找到合理的理由。那所以我呢也快速的准备一篇讲章来分享给大家，因为还有好多弟兄姊妹没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怎么看。 所以呢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耶稣是如何看重人的生命的经文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到十八节的经文。那我为大家呢读这段经文。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动，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。水动之后，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，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的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们问他说：“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呢？”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里的人多，耶稣已经躲开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好，我们一起为所读的经文，我们向神献上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看重每个人的生命，所以你照着你的形象创造了人。当人犯罪堕落，你又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我们不仅知道你爱我们，我们还知道你看重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、生命的宝贵，因此我们也看重每个人的生命宝贵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由于这个世俗的思潮影响了人们的心，以至于让人们关心自己的利益比关心别人的生命更重要，导致了这个社会的混乱。亲爱的主，求你怜悯今天这个时代，可怜今天这个时代，也求你怜悯我们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重别人的生命远比我们的利益更重要，让我们尊重自己的生命，也尊重别人的生命，让我们带着敬畏你的心，并且去保护别人的生命，而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荣耀你。恳求你看顾一下的时间，祝福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所有弟兄姐妹。我特别为那些有病的向你祈祷，假如你愿意，我相信按照你的神迹和你的能力，你可以让他们得到医治。有时候也许你愿意借助医生的手，借助医药，借助现在的科技，让他们得到医治。我们将这些病人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愿你赐福给他们，也祝福今天新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，让他们能够在这里享受着你的同在、喜乐与安息。唯愿我们所做的、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。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为了更好的了解刚才这段经文，那我们对这段经文进行一下观察和解释。首先，这段经文记载了一个人呢，他瘫了三十八年，三十八年以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医治。从他跟耶稣的对话中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呢已经完全绝望，他已经没有指望还能好了。但是他已经没有指望了，他为什么还趴在那里呢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池子每一年天使搅一次，谁先下去谁就好。但是因为他是个瘫子嘛，所以他瘫子，因为他可能他还没动呢。比如说有的人牙疼，那牙疼的人肯定跑得快啊，有的人可能胳膊疼、腰疼，这些人都是 肯定是第一个跳进去了，他贪，所以他每一年都没有机会跳进去。但是呢，他已经没信心了，没有，已经绝望了，但他还不愿意离开。你看，既然你绝望了就离开嘛，他又不离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死心。其实他当时的心态是很复杂很矛盾，他很绝望又不死心。其实这就是描述人类的一个写照。作者约翰用这个摊子，他要描述的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。我们看圣经不要把它当故事看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一个人看，这个圣经就像今天的很多文学作品一样，它是要描述这个时代的，它是要批判或者挑战这个时代的。那么作为一个摊了38年的摊子，他没有朋友，可能也没有人理解他，因为我们从经文看没有人帮助他。他说我想进去的时候没人帮助我，如果他有朋友或者他有家人关心他包着他，就在那个井口，对不对？天使一脚都把他扔进去不就行了吗？很显然没人帮助他嘛，他没有朋友。这个人呢，既没有朋友也没有人帮助他，他自己又没有力气，他没有勇气，也就是说他没有继续生存的勇气，他也没有自杀的狠心。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孤单又痛苦的人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绝望的人，在世人看来他没有什么价值了，他除了吃以外可能也靠别人的一点救济怜悯，他还能给世界带来什么贡献呢？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他却得到了万王之王主耶稣的关注。事实上呢，也只有这样的人，他才真的需要万王之王天地的主宰耶稣的关注，耶稣的爱。因为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来就是要找这些人的，耶稣来就是要找那些拯救那些有罪的人，那些孤单的人渴望的人，耶稣就是来医治我们这些人的。所以主耶稣呢，是主动的来找到了这个摊了38年的人。因此弟兄姐妹们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那么如果你有孤单，你有矛盾，或者你绝望的时候，那就请你来到主的面前，向他敞开你的心扉，接受主的眷顾，你必能享受到主的安慰和医治。那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是怎么医治这个瘫子的呢？耶稣是用他的话语医治了这个瘫子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呢，主耶稣跟这个瘫子一共讲了3句话。第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他说先生我想进去没人来帮我，意思我想痊愈怎么可能呢？其实他跟耶稣的对话是很反感耶稣的，他是带着反感的态度的。耶稣没有跟他继续讨论，耶稣问他第二句，耶稣跟他说了第二句话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么第三句话，那是又过了一个礼拜，14节，耶稣来到圣殿里找他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其实耶稣跟他说的第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，是赐给他一个愿望。耶稣没有说你有信心吗，他早都没信心了。耶稣问他有信心吗，这不是刁难他吗？耶稣知道他没有信心，耶稣问他你还有没有得医治的愿望，你有这个愿望吗？其实这个人连愿望都没有了，因为他完全绝望，因为他没有愿望了，耶稣就没有再继续跟他讨论，跟他讨论也没有用嘛，所以耶稣就来个干脆的，直接医治了他，然后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。因为他已经好了，耶稣已经医治了他，所以耶稣让他起来。当他的病得痊愈以后，他就来到了圣殿。那么在圣殿里耶稣跟他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以后遭遇的更加厉害。因为他已经痊愈了，所以耶稣赐给他一个命令，就是让他吩咐他，一个已经得到医治的人，你要过一个跟你得到医治一样的生活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圣经跟我们交代，第10节说，那天是安息日，耶稣来到了比斯大。耶稣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来到这个池子呢？根据经文的分析，我们看耶稣就是为他而来的，耶稣就是为了找他的。要知道，我们看圣经，弟兄姊妹记住这一件事，也就是犹太人逼迫耶稣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。在这之前犹太人也没有逼迫耶稣，因为耶稣 没有影响他们。从此之后，犹太人对耶稣的逼迫开始了。可见耶稣为这个摊子是付出了代价的，也就是耶稣是冒险的。所以耶稣基督医好他以后呢，立马躲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也不想跟犹太人发生冲突。那么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圣殿里找他的时候，这是冒着更大的风险，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也在找他，可是耶稣又不得不来找他，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犯罪的一个惯犯，所以耶稣警告他不要再犯罪。结果这个摊子怎么样？马上报告犹太人，就是他让我好的。所以犹太人非常憎恨耶稣，你在安息日医治了他，你今天还敢来到圣殿去找他，你这个人太挑战我们了。所以从此之后他们就想杀死耶稣。那么耶稣，这我们看到一点，耶稣为了这个摊子冒了代价，我们不要讲值吗？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为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。我们不要觉得耶稣就为他冒了代价，这个人真不知好歹还出卖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不知道多少次的出卖过主，比如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每一次的犯罪，其实我们每一次都在出卖我们的主。我们只不过今天没有人来问你秦广乐谁是耶稣，我没有这样的出卖主。我想我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信耶稣以后，你没软弱过吗？你没犯过罪吗？你没埋怨过吗？你没后悔过吗？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摊子很可恶。如果你们觉得摊子很可恶，看看我们。所以耶稣为他付代价，耶稣也为我们付出了代价。那么这个摊子是一个活在压抑中的人，因为没有人帮助他，没有人接纳他，他病了38年，也只有耶稣基督来医治了他。所以呢，我也鼓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、朋友们，如果我们有压抑，我们有痛苦，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因为耶稣爱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要借助这段经文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，就是耶稣赐我们生命的价值。生命的价值到底，生命有什么价值？我们的价值从哪里来呢？那我相信生命是有价值的，而真正的价值呢，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。那么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，它有什么价值呢？或者耶稣是怎么赐给我们的生命呢？我们要怎么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呢？第一个，耶稣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的价值。在这段经文里呢，耶稣看见那个摊子躺着，圣经里说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，所以呢跟他说了第一句话，就是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那么这句经文很明显的说明什么呢？耶稣尊重这个人。耶稣要帮助一个人，他首先树立一个人的尊严。这个摊子是别人看不起的，但是主耶稣看得起他。其实经文的描述呢很优美，也很简洁，很清晰。经文讲耶稣经过比斯大，这里讲看见他，作者用了一个排比句，看见他，知道他，并对他采取了行动。看见他一个摊子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对他说，耶稣基督对他这一连三个行动，对吧？就是说，那么故事的本身其实就充满了戏剧性的提示。耶稣看见一个摊子，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，耶稣对他采取了行动。什么行动呢？就是对他说话。说这里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很多人，我们也看见了，我们也知道了，但是我们唯一就是没有行动。比如我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世界很混乱？我们知道。我们知道不知道有很多人很痛苦？我们知道。我们知道不知道很多人需要福音？我们都知道。我们对他们采取行动了吗？比如你可以为他们祷告，你可以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们看见了，知道了，我们不采取行动，我们采取反行动。什么叫反行动呢？我们论断，我们批评，我们责备，我们谩骂。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很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师母跟我讲，他说你看那么多有用吗？我说有用。第一，我看了我也为他们祷告，那有机会呢我也跟他们传福音，但是我深深的知道我做的跟我应该做的可能是差得远的远，所以我也常常悔改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个人觉得我对这个社会的责备批评 要比我做的行动不知道多多少倍。这主耶稣如果现在来跟我算账，我是交不了账的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把握耶稣现在来了你能交账吗？你采取行动了吗？主耶稣基督看见了他，知道了他，也对他采取了行动。那么这段经文我刚才讲嘛，耶稣一共跟他说了三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你要痊愈吗？这就是主对他的采取的行动。那么你要痊愈吗？第二句话就是耶稣对他说，起来拿你褥子走吧。第三句话就是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看第一句话，你要痊愈吗？主耶稣并不是问他你有没有决定要痊愈，你有没有决心啊，你想。耶稣要问他决心是什么呢？是意志。这个人已经没有决心了，已经没有意志力了。所以耶稣问的不是一个意志的问题，耶稣问的是一个愿望的问题。可见我们的主的心思多么细腻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可见我们的主多么体贴他。其实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让我们有意志，我们很多人意志可能不够了，但主首先给人的是一个愿望，愿望。那么这个摊子怎么回答呢？先生，他大概的口气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这个也没有什么朗诵能力，他大概讲先生，或者不耐烦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，我进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了，我当然想痊愈了，我想痊愈有用吗？谁来帮我呢？你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坐那里的不知道我站着的腰疼。其实他的口气是在责怪耶稣，他的意思就是你问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当然想痊愈，但是我还有机会吗？其实这说明这个摊子呢真的完全绝望。有时候很多人受伤的人对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他反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辅导别人，你想探访别人，你一定要做个心理准备。很多受伤的人他对你对他的慰问他会表达不耐烦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别人的关怀也不要讲太多话。你看耶稣就讲一句话，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探访别人其实让别人更烦，因为我们讲了很多道理。你要知道对一个长期生病的人，对一个遭遇患难的人，他是没有耐心听你讲话的。这也是我的一个错误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病的时候我很少去慰问他们，可能这是个利用，因为我担心我不知道该怎么慰问他们，所以我就默默地为他们祷告。因为你讲什么话都不能够代替他解决掉他的疾病，你讲什么呢？所以我有时候很为难。那么总之你看耶稣就跟他说这一句话他都很不耐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耐心，你没有爱心，你真的不要去探访别人。可能你去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怎么不知好歹呢？不要怪别人不知好歹，我们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们有多痛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说我们真的没有这么大的爱心，你就迫切地为他们祷告。这个人连愿望都没有了，他哪有信心呢？他是在抗议耶稣。所以主耶稣其实没有让他做决志，耶稣没有问他意志的问题，显明我们的主耶稣呢是真的体贴了这个人。其实这个摊子啊就是整个犹太人的光景和写照。约翰写约翰福音是给犹太人的，其实约翰就是描述的当时当的犹太人，就像这个摊子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，我们常常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40年吗？40年是一个讲法，从他比如可能从他打算走到过了以后，其实在生命记第二章第14节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从哪里到哪里漂流了整整38年。哎，这个摊子呢摊了38年，其实作者就是要描述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其实这也是今天这个人类的光景，不管这个时代科技怎么发达，医学怎么发达，经济怎么发达，我们看世界科技发达了，经济发达了，通讯发达了，交通发达了，世界更平安了吗？比如这个交通发达了，让病毒的传播更快了，承不承认？如果把这个世界倒退500年，比如这个冠状病毒可能现在只在某个地区， 当然我不是说发达了不好，但是我是想告诉大家，你不要以为发达了痛苦就减少了。科技发达了，以前打仗一刀捅死一个，我想打5公里以外的人都很难，那么美国人想打中国人更不可能。现在不用了，美国人坐洛杉矶这里，在加州就可以发射导弹往中国岛。科技发达的好处，通信发达了，那么以前二战的时候要开飞机呢，现在飞机也不用开了，为什么？无人机可以搞定了。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科技发达了人类就健康了，这个世界随时让你瘫痪，比如病毒一封城让你城市瘫痪，对吧？总之各种情况，其实这个人类呢，今天这个人类就是一个半死的状态，就像一个瘫子一样，他能吃能喝能讲话，但是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。今天这个社会，今天这个时代，就是很多的科技很多的好处让人们不能享受，你有钱也不一定享受的啊。很多人有大房子大车子，很多人过得很健康，身体也健康，可能没得病，但是心情也不一定好，过得也不一定开心。也就是说38年还有说明，对我们人来讲三思而立。中国人说30岁不花40岁不富，40岁以后人的野心就变小了。38年一个人的黄金期已经过去了，人一生的黄金期过去了。那么对于来讲，也就是说呢，已经缺乏了盼望。一个瘫子，这个人呢他不能动，就是今天这个社会比这个瘫子更糟糕，比如轻视自己，出卖自己的灵魂，糟蹋自己的尊严，随随便便的就跟别人同居放荡，享受那种肉体的情欲，享受一时的快感，结果呢不顾后果，完全不顾后果。后果来了，怀孕了，堕胎嘛。政府，这个世界的政府也是罪恶的帮凶，推波助澜，为你堕胎提供免惠。美国还好一点，你知道在中国吗？你们最近几年去中国吗？公交车，因为中国的公交车很发达的，都是做广告，电视广告叫无痛流产，几分钟流产，就是给你流产弄得越来越方便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你就是宣告这个流产。为什么他做这个广告呢？因为有市场嘛，市场多嘛。那么在中国堕胎的80%以上的是那些未婚先孕的，并且大部分，这是中国的数字啊，是大学生，不知为什么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怀孕的多，那流产的多，好生意吗？你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。哎，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就痛苦，我有时候就想，这个世界如果再这样下去怎么生活呢？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尊重生命，人们很绝望。因为为什么不尊重别人的生命呢？就是因为自己绝望，自己绝望，自己没有指望，不知道生命的宝贵。其实你不爱护别人的生命，谁来爱护你的生命呢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所以首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的人类，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。主耶稣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。我们看主耶稣的作为，他首先不是以一个王子的身份来了，他不是以一个什么，在比如耶稣道成肉身之前，不是驾云先喊几声让你看见他的尊荣，没有，他降生在马槽里面，他与社会最低层的人看齐。然后呢，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在迦拿婚宴，一个很普通的家庭，他彰显了神迹。还有耶稣，那么约翰记录耶稣传道最早期是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一个被别人看不起的，是别人轻视的，这个人没有水喝的时候都不敢正常时间出来，在中午别人睡午觉的时候他偷偷的出来打水，他是一个被别人轻视的。而耶稣的第一次个人布道是跟这个妇人，表达了神对他的慈爱。那么在刚才这段经文呢，耶稣基督又跟一个38年的瘫子，一个被社会完全抛弃的完全绝望的人，我们看圣经记录这一系列的，大家留意了吗？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耶稣向这个社会最低层的人看齐，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这些被别人看不起的人，就是来拯救这些灰心的人、绝望的人、悲观的人。所以耶稣对这个瘫子说，你有愿望吗？你想痊愈吗？ 耶稣就是让这个摊子，就是让我们弟兄姊妹看到他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不管这个人是多么贫穷多么残疾，不管这个人多么落魄，他的生命在耶稣的眼里都是尊贵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。世俗不是这样看的，世俗是看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，这个人的价值就有多大。如果按照世俗的价值观，瘫子、瞎子、瘸子、残疾人都是没用的。所以希特勒就是觉得这些人种没用，所以都要杀掉嘛，犹太人600万被他杀掉了。所以其实你今天这些，你支持堕胎，你明天就可以支持杀戮，只不过今还没到那个程度，你都已经在一个水平线上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看重每一个人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眼里，生命没有高低贵贱。不信主的朋友们，我也希望你去思考，在哪里才能找到生命的尊严，只有在耶稣这里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耶稣不仅赐给这个人生命的愿望，让他有生命的价值，耶稣还直接将生命赐给我们生命的价值。第八节这里呢，其实耶稣跟他说了第二句话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起来让他起来。因为耶稣知道这个摊子已经绝望了嘛，跟一个绝望的人讲信心他也听不明白了，所以耶稣直接跟他讲起来，直接吩咐他起来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这是耶稣跟他说的第二句话。然后那个人呢，那人就立刻痊愈，拿起褥子走了。其实这里最精彩的是，这对这个人来讲，他虽然绝望了，耶稣一说话他马上信耶稣的话。如果他不信耶稣的话呢，他可能不起来。大家有没有留意，对吧？他听了耶稣的话，他也信了耶稣的话，这是对我们的挑战。今天很多基督徒，如果你问他你信圣经吗，我估计他不会说我不信圣经，他不会说但我信。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，信吗？信。遵守圣经吗？那就两回事了。我们信圣经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呢？我们是头脑上的信，理论上的信，我们不是意志上的信，我们不是发自心灵的信。但是这个摊子不要小看他，虽然摊了38年如此绝望，耶稣对他说第一句话他还反抗呢，当耶稣跟他说第二句话他就信了。其实呢要注意，不是因为这个摊子先起来再痊愈的，他摊是不可能起来，是因为他已经痊愈了所以他才能起来。但是他痊愈了他不知道啊，他怎么知道他痊愈呢？他为什么起来呢？那是因为他信耶稣的话他才起来的。如果他没有信心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耶稣基督不会说因为他没信心耶稣的医治就不算数了，不会的。如果他没信心，他虽然已经好了，他可能还一直躺在那里，因为他不知道嘛。突然有一天可能有一个小毒虫咬他，哎呀疼，一蹦起来了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怎么起来了呢？他可能后悔，是我早就好了。假如他没有信心，他还继续躺在那里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其实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光景，蒙了主的恩典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我们不信。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，这句话今天也照样是对我们说的。那么在这句话里呢有3个单词，首先是起来。起来是干什么呢？起来对这个摊子能起来吗？摊子是不可能起来的。耶稣说起来，那意思就什么意思呢？做我们不能做的，对摊子来说是不可能起来的，但是要做你本来不能做的，因为耶稣帮助你可以了。对这个摊子来说，因为他已经痊愈了，那么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救恩，那么弟兄姐妹靠着主我们可以做我们不能做的。比如我们去传福音，那我真的不会传福音，那真的可能不会传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传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但是靠着主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效果，你只要去传，做你不能做的，做你不愿意做的，但是确实你该做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坐在那里，我们一直就不传，我去年没传，我今年没传，我明年继续不传，突然有一天耶稣来了怎么办？你们一定记住一件事，可能你没有传福音的热忱， 可能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没有传福音的愿望，但是你有传福音的责任，怎么办？因为福音是我们欠的债，耶稣来的时候你要交债，你要还债，你要交账的。你讲反正我脸皮厚，我不在乎，牧师不管你一天讲到晚，你一天骂到晚，我就不理你，没问题，你不理我没问题。但是有一位你是不理，你是拒绝不起的，那就是耶稣，他要来跟你算账的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摊了38年的摊子，耶稣让他起来，他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起来，你也能起来。我们教会有很多事工需要你服侍，我们周围有很多不信主的人需要你去讲福音，起来吧。第二个，拿起你的褥子。为什么拿起褥子呢？大家知道这个褥子啊，是摊子睡觉的地方，因为那个褥子摊在那里，他想睡就睡嘛。耶稣说拿起来，地上不再有褥子了，就是你不要再肥到那个褥子上了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我们要与过去的罪恶、过去的生活、过去的价值观、过去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，不要再走回头路了。因为你已经好了，你不需要这个褥子了，拿起来吧，拿起你的褥子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再活在过去的那种光景里面。我们过去有过去的生活习惯，我们有为人的方法，有我们的价值观，不要再回去了，拿你的褥子。因为我们已经好了，对一个摊子来说，他不需要那个褥子了。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不需要过去那些为人的技巧、诡诈的方法了。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新的方式，我们是来做圣道堂，是圣道堂的一个信徒。我们要有圣道堂的新方式，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复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拿起你的褥子。第三句话呢，最后耶稣说起来，拿起褥子，不能站那里不动吗？走吧，就是继续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要行动，要走自己的路，不要总被别人抬着。摊子以前想行动都是靠别人抬来的，或者别人给他背来给他拉来，总之他是不能自己走，因为你已经好了，现在走自己的路。弟兄姐妹，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一年这样，两年这样，三年这样，你以为基督徒信耶稣多少年了？10年了，他讲话做事跟一个刚信主的没有区别。一信耶稣多少年？20年了。20年你要问他传过几个人决志？我想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信耶稣5年的，你问自己啊，我不让你举手，你5年带几个人决志了？信耶稣10年的，你带几个人决志了？如果你我才信耶稣半年，没带人决志，还有情可原。如果你信耶稣30年了、40年了、20年了，你没有带几个人决志过，你自己可以跟你自己过关吗？先不要说在耶稣那里能不能过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总被别人抬走。希伯来书说，你不要总像一个吃奶的婴孩，像一个巨婴一样，永远长不大。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并且我们要去服侍别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要给它要体现出来，因为我们有生命了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啊，弟兄姐妹们。总有那么一些基督徒，就像一个摊子一样，信耶稣多少年，他第一次来教会什么样，他永远就那个样。我希望弟兄姊妹，你改变，你第一次来那样，你第二次要变个样了。第一次你来到教会，别人怎么接待你的，第二次开始你要接待那别人。你来到教会，曾经别人怎么服侍你的，你要去服侍别人，你要去爱别人。很多基督徒从不传福音，从不参与教会的事工。我想问这样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难道你一直要瘫在那里吗？你难道你就那么享受一个摊子的生活吗？这个摊子他已经痊愈了，所以他能够起来行走。其实这是主耶稣基督宣告了他的新创造，宣告一个新时代开始了。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记载，神从空虚混沌中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一个多么美丽的世界。但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，也污染了这个世界，将人类带入罪恶之中，也破坏了这个世界。 其实这个贪字所象征的就是一个旧的世界，一个瘫痪的世界，一个能吃能喝不能动的世界，是一个半死的。哎，耶稣基督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状态中，在这个摊子摊了38年的光景中医治了他，就是表明我们主耶稣在一个混乱的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创造，我们就是他新创造的作品，我们是一个新的人，因此我们用了新的人生，这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价值。我们站起来了，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摊子了，我们的生命是有尊严的，是有荣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因此主耶稣基督吩咐对我们的吩咐，我们就要顺从。所以第三点，耶稣命令我们要活出我们生命的价值。你真的知道你的生命有价值吗？你真的承认你的生命有价值吗？那就要给他活出来，也就是这段经文的第三句话，生命的价值要活出来。那不然呢，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个摊子。要知道这个摊子呢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跟他说第三句话，是在哪里说的呢？是在圣殿里，因为他38年没有再去圣殿了。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去圣殿呢？第一，一个摊子他不可能爬到圣殿去嘛，所以呢他想去也没人帮他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，最关键的是他不能去圣殿，因为他是有残疾的，是不洁净的。以色列人规定，有残疾的人、不洁净的人，他是不能进圣殿的。所以这个摊子呢，他好了之后，他第一个渴望要去圣殿。为什么呢？是难道是因为他要敬拜神吗？我不能排除他不是为了敬拜神，但是从经文的反应里显示，他不是为了敬拜神，他是表明什么呢？他是要表明让别人知道，我不是摊子了，我已经好了，我不是那个不洁净的人了。其实他来圣殿里就是告诉别人我洁净了。来圣殿第一人多，第二能来圣殿，因为你一个人洁净不洁净你讲了别人不信嘛，你去圣殿，圣殿里的人没赶你走，没打死你，那说明你真的洁净了，因为圣殿的人能接纳你了，这是根本。所以这个摊子呢，他病好了之后，他立马就来到了圣殿，要来表明他是洁净了。那我讲了，我也不排除他想敬拜神，因为我不能完全否定他，但从经文的气氛里看，他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见证他洁净了。所以在圣殿里呢，耶稣找到了他，第一次耶稣是专门为他而来，这一次很明显耶稣也是专门为他而来。在此耶稣对他说了第三句话，耶稣说，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这句话对他是个警告，是个提醒，同时也是个命令。消极的说是警告他，积极的说是命令他，因为你的生命已经被更新了。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你的身体已经好了，所以要进入一个新的道德境界，活出价值观，活出你的新的生命，活出一个新的生活。那么耶稣对他说句话呢，其实也道出了这个贪字的根本所在。贪这是一个表面的结果，贪的根源是源自于他的罪。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很明显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他身体的病是他道德的病的一个显明。他贪了38年一直在痛苦之中，因为他一直在犯罪。其实这是指向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活在痛苦之中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直在犯罪。这是描述今天这个社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在某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你这样应用呢，你就误解了约翰，知道吗？因为很多人得病跟罪没关，如果说人得病就因为有罪，那这世界上有很多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很坏，他们还很健康，难道他们没罪吗？对吧？那么很明显很多人犯了很多罪，他也没有病。所以这里呢是象征着一个时代，我们要从福音的眼光来看，比如今天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呢？不是经济不够，不是科技不够，是因为人都在犯罪， 人的道德要求是越来越低，这个世界所有的方法都是根据人的方便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从古到今不变的法则，婚姻是一男一女。这个呢，最初美国人什么都发达，美国人所有的东西都考虑人的需要，男人想跟男人结婚，女人想跟女人结婚，加州开始。那么将来有一天他想娶他妈，你们相不相信这样的事情，他也可以的。他想娶他姐也行的。这样的社会还能存留多少年，败坏这个地步。只要你想做什么，我就给你找到做事的理由，让你心安心满意足。这样一个社会他还能平安吗？不管你多么发达，你是不可能平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。那么这个摊子，首先呢，耶稣医治了他，不是因为他不犯罪了，是不是因为他不犯罪了耶稣才医治他，是因为耶稣医治了他，所以让他不要再犯罪了。其实这也是耶稣对他一个期待呀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对我们也有个期待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已经蒙主的医治了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常常被罪恶捆绑，我们常常受罪恶的限制，所以我们都是一个被罪捆绑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脱离罪恶，我们怎么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呢？所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不是说有病的人，这真的有病的人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病的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犯罪嘛，我们都受罪的辖制。所以我再三的提醒弟兄姊妹，不要将这段经文，我们去看望一个病人的时候，尤其在中国大陆，你知道中国大陆很糟糕的，那很多那个年纪长的弟兄姐妹，谁家有病，他去探望的第一件事让你认罪。我说这个，当然后来我就跟他们讲，我说那个你没有病就是没有罪吗？啊，我们也有病啊，也有罪啊。我说你怎么没病呢？就用各种方法跟他说，你去探望别人就是探望别人，不要提醒人家认罪。他万一有罪他不知道呢？我说是圣灵提醒他，不是你提醒他。所以我也警告我们弟兄姊妹，你不但不要提醒，你脑子也不要想。说不定如果你要喜欢这样想，万一哪天你病了怎么，你情何堪呢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这件事。当然这件事是他讲的是什么呢？象征的是这个社会，象征的是当时当的以色列人，人类犯罪，所以呢耶稣要来医治我们这个社会，医治我们。大家注意，耶稣医治这个摊子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耶稣是在安息日医治他。你说耶稣不也是找茬吗？有七天，你平时来医治他都行啊，耶稣平时也可以来，但耶稣为什么偏偏选在以色列这个节骨安息日？这个是众人关注的，是以色列人绝对不能动的日子呢。你要知道这件事触犯了以色列多少呢？耶稣医治他本身违反了安息日，那个摊子起来拿褥子违反了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连拿一根稻草都不可以了，开个打火机点火都不行的，你拿褥子。所以你看耶稣就是故意，很明显耶稣是故意在挑战他们。那么为什么呢？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第一，耶稣要纠正犹太人错误的观念。犹太人对安息日错误，人都活在痛苦之中，神怎么能安息呢？因为安息日他们以为这天是神都休息了，他们认为这安息日他们的最关键是神都休息了，所以神都休息了你什么都不能干。耶稣想告诉他们，人们都活在痛苦之中，不认识神，神的心是不能安息的。耶稣是要挑战纠正他们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耶稣要宣告他们一个大的宣告，人只是安息日的主，安息日是敬拜神的，这个安息日你可以不动，神是自由往来的。耶稣就要宣告他的身份，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来挑战他们。我们要在耶稣里，其实最根本的安息呢，不是安息日才有安息。今天基督教里面有个宗派叫安息日会，很大的一个宗派，在美国很有影响的。不过他们的信仰呢，很多是错误的。他们的领袖怀尔伦，他们算说有一年他们算啊，这耶稣大概1980年他推算的，耶稣什么什么时候来？结果呢，他就鼓励信徒，耶稣都来了，要钱干嘛呢？房子打折卖，这个东西能卖的都卖，这个股票都兑现金。那反正我们也不用上班了，也不用干活了，我们这钱怎么吃都吃不完。 结果呢，他们的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耶稣没来，怎么办呢？他们的信徒真有忍耐，要是我们教会，估计我这样讲你们也不信。假如你们信了没来，我估计这门我是出不去了，肯定的，对不对？不把你腿打断那也不算货。结果怀尔人讲，对不起，我算错了。他们的弟兄姊妹就饶恕他了，啊，真搞笑啊！所以呢，有一次还有一些人炫，说耶稣要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，很多人买的机票到橄榄山等耶稣，结果等了好多天，耶稣也没来。真的有这些荒唐的人做荒唐的事，我们不要上当受骗，因为圣经里记住一件事，耶稣说：“我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。”我们平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能耶稣来，有的人正在举行婚礼呢；耶稣来，有的人正在举行这个吃饭呢；耶稣来，有的人正在生病呢；耶稣来，有的人正在传福音呢。弟兄姊妹，正常生活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要管耶稣什么时候来。你要管的是，耶稣来了，你能不能去？耶稣什么时候来，你不要管，你要管耶稣来之前，耶稣让你做什么，你管好这个就行了。不管耶稣什么时候来，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就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在乎某个特殊的日子，其实礼拜也不一定会在今天，七天任何时候礼拜都是一样有价值的，都是一样重要的。我到中国牧会的时候，我为了改变弟兄姊妹的观念，那是一个方面呢，因为我们基督徒太多，因为我们租房子太多也租不起，我们分礼拜五礼拜、礼拜六礼拜、礼拜天礼拜，我们分，就是其实一个目的改变弟兄姊妹。礼拜五的礼拜跟礼拜天的礼拜是一样价值的，所以我们不一定会要看重哪一天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然人家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只有礼拜天礼拜，那你要礼拜只能礼拜天来。那么虽然不是礼拜天最重要，但我们只规定了礼拜天，所以我们礼拜天应该来做礼拜。就所有的基督徒，你都应该有一个公共礼拜。那么我们看耶稣基督医治他的第二个特点呢，耶稣医治他以后再要求他有信心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弟兄姊妹，其实一个人病得医治跟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不成比例。我们传统的一个错误，有信心就得医治，这个摊子有信心吗？大家摊子有信心吗？没有信心，是耶稣医治了他以后才让他有信心的，你不要搞错了。所以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，你说我真的没信心，没信心也不要怕，上帝要医治你，绝对不会因为你没信心就不治你。我相信我这样讲你会多一点信心。如果我讲你一定有信心，一定有信心，只能减少人的信心。你们信不信我讲的？理解我讲的吧？因为他的信心不够，我们会要他有信心，他就更没信心。他的信心不够，我们跟他讲不靠你的信心，靠什么呢？靠神的恩典。我们相信神的恩典，所以这是一个特点。耶稣医治了他，他有了信心，他才起来的。如果他没有信心，他可能就永远躺在那里。如果耶稣说你有信心我才治你，恐怕这个人永远不能得医治，因为他完全绝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不是最根本，神的恩典是最根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的神，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。其实我们很多的错误的良机被我们错过了，所以很多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，我们错过了神给我们的很多良机。我最近好像跟谁分享忘了，是他爸爸还是他妈妈，说这个去旅行，他给他买的票包括吃喝，他爸爸还是妈妈都没吃，为什么呢？觉得吃的太贵。后来他说不知道嘛，我买这张票已经包括了吃喝。比如说你们去坐游轮，那游轮可能买好票里面就可以包括吃喝了，那你不吃就是你已经有权利享受，你不享受，等回了家才知道啊，那都免费的呀，那你后悔了。其实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是一张连叫什么票呢？神给我们得救的这个救恩里面，这个票里面包括了一切恩典。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你享受多少，你有没有错过这些恩典呢？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起来行动。还有我们中间还不信耶稣的朋友们，耶稣多么爱你，耶稣给你预备的恩典一直在等待你。所以我鼓励你去思想思考耶稣基督，因为我常常讲嘛，如果你不思想就批判，那属于武断；如果你不思想就信，那叫迷信。所以经过思考以后，你接受耶稣是很踏实的，但是你不要顽梗悖逆，我就是不信。 我就是无神论。上个礼拜我们仁爱小组我们讨论这个，朱瑞杰给我一个视频，讲什么？我们中国人的神是最多，全世界人的神加起来也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多。保罗说雅典的神多，因为保罗没去过中国，知道吗？雅典人神多的没有，都没名字起了，那他要去中国看看中国人的神，那才让他惊讶呢，开眼界。但是我们中国那么多神，中国人偏说自己是无神论，那搞笑吧？哎，我们中国人真叫搞笑。你说他无神吧，中国人几乎都拜祖宗。你说这中国总不能说无神论国家，中国应该说叫狂神论国家才行，但我们偏说自己是无神论国家。所以我鼓励我们中国人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不要被你的无神论捆绑，你不要继续的刚硬，你跟耶稣擦肩。我常常跟他们讲，你不要擦肩而过，既然跟耶稣都擦肩了，为什么不能跟他握一只手呢？感受一下耶稣基督救恩的奇妙。就是你能不能信耶稣，关键你对耶稣了解有多少。跟大家讲一个故事，这个北方有冰钓，你们有没有参加过冰钓？冰钓很好钓的，我在爱荷华州的时候以前听讲，后来呢我想我一定去感受一下冰钓，因为我以前就看过这个故事，我想我去钓，我跟我儿子跟他们去钓鱼。因为那个冰冬天呢冰很厚，钻个洞以后呢，因为它可能透气，我不知道什么原理，我想的吧，可能亮一点或者透气方便的鱼朝那里去，我们一飞钓一条，鱼钩上甚至于不晃东西都能钓出了很多鱼。哇，这个冰钓真很开心。这个我们一家老少去钓了很多回来。有个南方的牧师到北方去讲道，这个北方牧师说我带你去冰钓。南方你比如说在广州，像我在洛杉矶这里从来不会上冻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大湖，我人能在那上面走吗？这牧师不敢去。这个北方的牧师跟他说，你放心看，我都能来你也来。这牧师虽然站在这上面提心吊胆，为什么呢？万一这冰一碎啪掉下去怎么办呢？然后这个牧师呢还拿个工具钻个洞，牧师在那钻洞的，这个南方的牧师心里那是提心吊胆，万一这个一开来下去了呢？最后把这个冰钻出来一块给这个牧师看，有这么厚。问牧师，你们家楼板有这么厚吗？没有。这牧师心里踏实了，这么厚的冰不可能再塌下去了。那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南方的牧师不了解这个冰，所以他没有信心。当他看到了这个冰这么厚，他有信心。北方的牧师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呢？因为他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他知道每年冬天冰上都能开车，所以他有信心。其实我讲信心啊，信心不是盲目的，你对他的了解有多少，你的信心就有多大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以后也没信心呢？也能理解，因为他不了解神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认识神是至关重要。所以你要问你自己，你花多少时间来认识神呢？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么可能有信心呢？只有认识神，我们才有信心。那么所以我们不信主的朋友呢，你也带着了解，不了解你怎么信呢？那么既然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向他发出挑战，就已经得救了，你要活出你得救的新的生活。其实耶稣说你已经犯罪了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不仅是给他的挑战，也给那个人类的挑战，也是给我们的挑战。前面我讲了，耶稣基督来这个圣殿找他，冒着危险，因为犹太人正在找他。那么耶稣基督发出这个挑战，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回应呢？因为病得医治是小事，灵魂得医治才是大事。病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就算我们一直病，我们将来死了要上天堂嘛。所以有好多的人他们病没有好，没有好我们也不悲观，因为地上很快过去。最根本的事情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是更重要。心灵健康，现在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身体有重病，但是他们的心灵很健康。有宦官有一帮人很健康，能吃能喝能跳，他的心灵很不健康。我觉得我宁愿选择得病重病心理健康，我也不要身体健康心理不健康。所以我也盼望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姊妹不要悲观。现在你有病，有病的人有很多人他做的服侍， 他做的祷告可能比我们的健康的人做的还多。所以我们比起那些有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惭愧呀。鼓励弟兄姊妹，你的心灵需要医治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来找他，耶稣是要解决他的根本问题。其实这也表明人类的痛苦根本原因，这个世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罪。这个世界就是被罪控制的，世界的一切问题，也不是什么某个总统发动战争，也不是某个领导人瞎折腾，也不能光怪他们，所有的人都是被罪控制，他们是被罪引导。我们要知道罪的可怕，不是人的可怕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罪的可怕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救恩有多宝贵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救恩有多宝贵呢，我们也不知道罪的可怕，那么我们的行为呢也不可能好，这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罪有多可怕，我们要知道神恩典有多宝贵，我们要知道两个都分清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更新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活出一个与蒙恩得救相称的生活。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罪的可怕性，不要被罪控制。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有多价值。生命有两个层面的价值，第一，任何一个人他生活的，他只要从怀孕那一天起，他就是个生命，他的生命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，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们。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，年轻人，如果你不想犯这个错误，你就不要随便怀孕，你不要随便发生性关系。那么如果你做了这件事，虽然这件事随便发生性关系是错误的，我也盼望你不要因为自己的羞耻而残害另外一个生命，保留他的生命。我盼望我们的教会营造一个好的气氛，帮助那些怀了孕不想生的人，我们不要让他增加他们的羞耻感，我们不要增加他们的痛苦，我们要帮助他们解决那些问题。虽然他未婚先孕了，或者他不管怎么样他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，我们不要再责备他们了，因为他已经很蒙羞了，他已经打算堕胎了，你还责备一下，不但他堕胎他还想跳楼呢。教会不要假冒为善，教会要对他们表达爱心，帮助那些人把孩子生下来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的生命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价值，就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一个基督徒我们才真的认识到生命的价值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所以我们要活出新的生活。怎么活出来呢？然后我们就是努力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生命的价值。一定记住，可能你没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没有传福音的热忱，但是你有传福音的责任，那你就必须传了。那么对于我们中间没信主的朋友们，非基督徒的朋友们，我请你认真的思考，这个世界真的没有罪吗？你真的没有罪吗？你愿意继续装作没有罪，被罪捆绑，受罪的蹂躏吗？你愿意享受耶稣基督他的恩典和他赐给你生命的价值吗？如果你认为人没有罪，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？那么所有的败坏，其实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事都谁做的？你们看，都是人做的。战争，瞎折腾，搞这个战争，什么经济战、贸易战，什么晃这些东西，你看哪一样是不是人做的？一个小小的人，我常常有时候坐那默想，立地只有两米高，就这一个人，你要稍微高一点，你看人在地上跟虫一样。哎，你别看这么大一个世界，就受这整个世界在人类看来就受这两米内的这个东西控制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很搞笑很好玩？哇，就是人的罪恶给这个这么美好的世界搞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怎么解决罪呢？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因为信耶稣罪得赦免，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，享受美好的生活。将来我们在天国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快乐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不仅今天快乐，我们还要享受将来更长更永远的快乐。愿神用他的话赐福大家，也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 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生命，赦免了我们的罪。我祈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，让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，我们就要活出新的生活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尊重人的生命，也能够荣耀神。我们在那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